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，他怎能舍弃你我，经文在何西亚书十一章八节讲到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，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，我怎能使你如押马，怎能使你如细扁，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在我们听上帝的话语之前，我们首先一起祷告。慈爱的上帝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满有力量，可以听到你话语的人是有福气的。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话语中的意思，做一个有福的人。多谢主的恩典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在何西亚书讲到，何西亚蒙神的呼召作先知，预言以色列将被亚述所灭。神藉着何西亚传讲信息的方法很特别，就是要使何西亚经历一个破碎的婚姻。何西亚的妻子犯了奸淫而离他而去，但神使到何西亚仍然深深地爱他，这些是单方面的爱，也是无条件的爱。神就是要用何西亚的生活展示神都是这样爱以色列人，爱世上的每一个人。虽然他们拜偶像，要面对神的管教，将要被灭，但神告诉他们，他并没有遗弃他们，因为神对他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。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何西亚书一同来思想神无比的爱，神怎能舍弃你和我。第一点，神的爱为罪人找到一条回家的路。何西亚先知娶了一个叫歌蔑的淫妇为妻，在这段婚姻的结果，他们生了三个孩子。在何西亚书一章四节讲到，第一个儿子名叫耶斯列，是神要讨以色列国君之罪，因耶户篡位滥杀无辜，这个是绝不值得爱的人。何西亚书一章六节讲到，他们生了第二个孩子名叫卢路哈马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不蒙怜悯，因何西亚先知的太太歌蔑犯奸淫，丈夫给了他第一次的机会，但他不珍惜，死性不改，又和他的情夫同居，这样的人值不值得怜悯呢？何西亚书一章八到九节都讲到，他们生了第三个孩子，是个儿子名叫罗亚买，他的意思就是，是不是我的百姓，我亦不作你们的神。何西亚是神特别拣选的先知，何西亚奉命娶淫妇为妻，神直接表明他如何以爱对待不忠的百姓。何西亚经历生命的悲剧，使到他逐渐明白神的心意，以及神的百姓犯罪的时候神所忍受的痛苦。何西亚被称为心碎的先知，他内心的痛苦与哀伤随处可见。对何西亚来说，这里成了对神内心痛苦一种体会。所以以色列的淫乱所激起的并不是神的愤怒，虽然神不得不施行审判，以色列的罪所造成乃是神的心碎。加略新的爱正是这种惊人的解释。何西亚如果没有这段痛苦的经历，他永远都不可以明白神的心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是表达了这种爱。主耶稣为何牺牲？只因为神是爱，钉在十字架，双手钉下，拯救千千万万的灵魂。主的救恩要临到所有的人，平安的亮光要照耀各个地方。爱不是收获，乃是付出和给予。主耶稣慈爱的双手带领我们的路程进入永恒荣耀的天城。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讲到，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债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
耶稣并没有犯罪，却无辜地为我们受死。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都说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仲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不分对象且不计较回报，何西亚需要付出金钱买回他的妻子，因为妻子犯了奸淫，生活堕落，成为罪的奴仆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因为拜偶像的缘故亦要经历被掳，然而神会洁净他们，在神所指定的时间里面带领他们归回应许之地。同样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。何西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恩。主耶稣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，或者我们可以给主有怎样的报酬，他的牺牲乃是完完全全因为他深爱我们。何西亚先知三个孩子名字的意思是不值得爱的人，不配得怜悯的人，不值得接纳的人。神的爱不单只是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，怜悯那些不配得怜悯的人，接纳那些不值得接纳的人。歌蔑的淫行向何西亚说明了以色列的不贞。神在何西亚书讲过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神必使以色列人永远归自己为妻，合而为一，以仁慈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属神。神将使以色列人得以永远享受仁义公平慈爱怜悯。从何西亚先知的经历，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神透过我们的经历来向我们启示祂自己。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发现，我们过去的经历在当时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，但当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，望见我们所遭遇的事将我们带入悲剧里，而在那个悲剧中得着神的引导，使我们在悲剧中可以见到神。创世纪四十五章四到五节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存生命。约瑟都是如此。当过去卖他的哥哥们来到的时候，约瑟就向哥哥们表明他的身份。当哥哥们为着过去曾经恶待他的时候而哭泣悲伤时，约瑟对他们说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存生命。约瑟其实是说，过去你们恶待我，将我掉在坑中，将我卖为奴隶，使我多年忍受牢狱之苦，但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存全家人的生命。苦难在事发当时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，神正将某些事放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预备我们将来与祂合作。神要藉着我们的经历向我们启示祂自己。何西亚先知都是这样，何西亚祂自己破碎的心使到祂明白神的心。何西亚顺服神的吩咐出去寻找歌蔑，发现祂的堕落，何西亚就将他买赎回来。在这一连串的行动中，何西亚发现了神的态度，即使对那些因为犯罪而令神心碎的人，神都会这样做。歌蔑欺骗何西亚，离弃何西亚，何西亚内心的感受就是神的感受。何西亚内心的伤痛让他学习到人的罪伤害了神的心，认识到神爱的力量。因着人的罪，神忍受痛苦，但即使是如此，神的爱使他为罪人找到一条回家的路，得着释放的路，蒙赎的路，得到拯救的路。因神怎可以舍弃你，他会为你预备永生的路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 神的爱引人从旷野到指望的门。何西亚书二章14-15节讲到，后来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歌迷他经历了旷野的日子之后，就必赐他葡萄园，就是必赐他丰盛的资源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意思是指使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困境化为满有指望的门，通过他进入崭新的境界。雅各谷就是灾难之谷，在约书亚记讲到雅各因为贪的结果，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，变得一无所有。故以色列人在雅各身上堆起一堆石头以作警戒，并称之为雅各谷，就是遭难之谷的意思。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，虽遭遇患难，却转而开放一道指望的门。患难不久就引到平安之处，安息之所。患难为罪的结果，使人在通往神的道路被阻塞，被挡住。罪恶的道路是容易，是宽阔的，但要当心，罪恶的道路是越会越走越窄，直到生命变为粉碎而皱阻。而生命的道路是窄的，它的道路确实是少，但要踏上生命的路，要经过剥夺。这条路开始的时候很窄，但是越走越宽广，直到生命的汪洋。患难开启了生命盼望之门，随着罪恶的诡计所带来的患难，因着神的仁慈，我们听到了恩典的乐音。在何西亚乐书，我们看到当神的百姓不精的时候，神就痛苦。神的百姓是指所有的人，因为一切都是他所做的。神感受到你和我的痛苦，我们所爱的人如果对我们不真诚，我们就会痛苦，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爱。但神的痛苦不是这样，神的痛苦是因为那些不再爱他的人正在受苦。在我们的爱里面有自己的成分，在神的爱里面但是没有。在路加福音讲到，耶稣在走向各国他身的时候，哀伤的妇女为他痛哭，主耶稣却对他们说，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内中有好些妇女，妇女们为他号哭痛哭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耶稣显露出他自己的伤痛所在，并不是因为他们虐待他，而是因为他们虐待他的时候，也正在伤害他们自己。当神的百姓不忠的时候，神受痛苦。人类所有的罪使到神受苦，人类所自己攞来的苦难，神强力感受到。神不可以容忍或者宽容罪恶，因为罪正在使到爱的目的废弃失效，并且造成痛苦。罪对一个人所造成的伤害摧残、萎缩、毁灭，所以神绝不与罪妥协。神审判罪恶的理由就是罪摧残并且毁坏了神所爱的那些人。在何西亚书三章一节讲到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再去爱一个淫妇，就是他情人所爱的，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，喜爱葡萄饼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神命令先知何西亚再娶淫妇，这个淫妇就是他原先所娶的妻子歌蔑。他同埋何西亚生了三个儿女之后，就离家出走，另外找情人。神要何西亚先知去爱一个使到你的家庭破碎的妇人，并且是个淫妇，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。这里讲到淫妇歌蔑，意表以色列人背弃了选召他们的真神，而去爱别的偶像假神，喜爱葡萄饼。这里葡萄饼是用来象征他们所喜爱的事物，意思是指他们在真神之外另有所爱。而 耶和华还是爱他们，这个意思正如何西亚不嫌弃歌蔑的移情别恋仍旧爱他，以表耶和华神还是爱以色列人，愿意收回他们。何西亚信服了，这是一个奇妙的证据，证明何西亚是活在以神轮合里面。人间的爱是有条件的爱，因对方可爱并且亦爱我，所以我才爱对方。但是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甚至我们还会变心不再爱神，而神却仍然爱我们。神命令何西亚去爱一个淫妇，表明神的爱乃是不改变的爱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因为神怎能够舍弃你，你愿不愿意专心爱他跟随他呢？第三点，神的爱在等待罪人回转归向他。何西亚书三章二节讲到，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，大麦一壳梅尔本，买他归我。买他归我这里讲暗示他可能卖身为妓，或者是积欠债务，所以付出代价赎回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讲到，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，神付出重大的代价，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都讲到，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神寻找他所爱的罪人，神绝对不会同埋罪妥协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都讲，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只九十九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咁扛喺肩上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：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我们是主所看重的，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。如果我们走迷了，他就会伤心地来将我们找回。牧人找到了羊，将他扛在肩上带回家中。每当我们远离主又重新被主找回的时候呢，亦咁样同样瞓喺主嘅怀中，享受主嘅慈爱，而且翻到教会当中，扛喺肩上，呢度意味着得救嘅人所享有特殊嘅地位，重新与主建立亲密嘅关系。何西亚从拯救痛苦嘅经历之中，认识咗神嘅痛苦，藉着自己与歌蔑嘅关系，何西亚知道神嘅管教系必须嘅，为嘅系要使人悔改回转归回佢。俾我哋一齐结论今日嘅经文，何西亚书十一章八节：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压马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嘅怜爱大大发动。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灾祸临头仍然唔肯回转，但是神却不舍得丢弃他们。我怎能使你如压马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压马和洗扁是指邻近所多玛和俄摩拉的地方。当神毁灭所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，压马和洗扁也一同被毁灭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恨不落心来全然地毁灭以色列人。我回心转意，我的灵爱大大发动，讲到神正要任令亚述人全然毁灭以色列的时候，临崖勒马改变心意，因为神对以色列的灵爱之情犹如热火焚烧起来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，如果你们肯转回他，他一定不会转面不顾你们。希伯来斯十三章五节讲到，因为主曾经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他怎 能够舍弃你同埋我。但是神最后使他的儿子压伤，神亲自压伤他的儿子，因为神知道一个亲生的父亲怎样杀伤自己的儿子呢？但是神却忍受人伦亲情的惨剧，亲自将他的儿子压伤，将人造成的悲剧放在他同埋他的儿子身上，而将我们人类的悲剧再演变成团圆的喜剧。这个是何等奇妙的爱。何西亚书11:4讲到，我用慈诚爱索牵引他们。人好似短视的羊一样，好容易犯罪走迷。爱我们的神关心我们，不愿我们失丧，要常保守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中。神的引导，神用慈诚爱索牵引，牵引是走在前面，是领导的意思。绳索的牵引 不受束缚，但不会走迷。神的拯救使到我们可以除去所负的轭，放开头牛项上的甲板，是得安息的意思。在法老奴役下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安息的权利可讲，出了埃及才有安息和自由。神的供应，感谢主，祂一路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使到我们不致缺乏。神是如此这样体贴照顾，祂不是把粮食放得又高又远，能不能够取得是你自己的事。祂将以我们有益的粮食放到你面前。基督徒一生的道路乃是神用慈诚爱索牵引我们，使我们不致跌倒走错。从我们得救直到见主面，满了神爱我们的故事。何西亚书5:15讲到，我要回到原处，等他们自觉有罪，寻求我面。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。这里我要回到原处，是讲神向着他的选民的心仍旧同埋当初一样，满有怜悯同埋恩典。经文等他们自觉有罪，寻求我的面的意思是指神耐心这样等待他们发觉自己得罪了神，悔改向神寻求怜悯。经文他们在危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，意思是指当人们往往在落在艰难的遭遇之中，才会真实地看见自己的罪，从而回转归向神，认罪求神施恩。神的法怒是一时，神的怜悯以恩典却是长久。认罪悔改并且寻求他，必能使我们的人生开展新的一页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如果不肯认罪悔改并且寻求神，就必永远没有希望。神他怎可以舍弃你？哥林多后书6:2都说，因为他说，在锐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看啊，现在正是锐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，盼你赶快悔改归向他。神他怎能够舍弃你？约翰福音9:4讲到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，盼你赶紧忠心跟随他侍奉他。神他怎能舍弃你？他已经将他的爱向你表明，他已经为你准备一切，只等你来领取，等你来领受得着他的爱，切莫迟疑。神他怎能够舍弃你？他在等你回转归向他，等你一起来与他同工。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但我们却要靠着信心和信服的心才可以享受这至上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神绝对是不会舍弃我们。阿们。